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星期六是我们讨论删除课私人课程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是已经把480节结束了哈，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是从第490节开始讨论。那490节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哈，牵涉到所谓的业力哈，你怎么选择家庭，怎么选择你的生存环境，怎么选择你的配偶，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配偶，那配偶在我们人生当中反而变成是一种情绪状态的调整器哈，所以这一节是非常有趣的。课程是1969年6月25号晚上9:08开始。在开始之前呢，罗就先说呢，我问的赛斯一个在课程开始后立刻回答的问题。好，那课程一开始的话，赛斯就开始提到有关于业力方面的问题。他说呢，是不存在必要的特殊身体状况的业力影响，但是却存在一直在其他生存中伴随着这个人格的倾向跟冲突，而这已经影响到他的本性了。换言之，就是不是业力造成我们身体状况的影响，可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受到了前世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的身体状况，其实是跟我们的人格在前一世当中已经塑造成的倾向跟冲突，那么利用新的一生来调整这个倾向跟这个冲突。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原来我们的生命形式是哪来当调整用的，我们用新的生命来调整我们在潜意识所产生出来的冲突，产生出来的倾向，用这一世的经验来影响我们的本性，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了解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释放，我们就不会把问题卡死在眼前，我们碰到的难题有多么样的不公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待遇啊，或者是做任何的比较，因为这是我们在前一世产生出来的倾向，而这个倾向所选择来当调整的结果。如果我们只是说呢，父母是我们选的，家庭是我们选的，个性是我们选的，我们身体状况是我们选的，只是这样讲的话还不够那么活生生。那在这一节490节当中，我们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真的状态是为什么是出生在他那么糟糕的早年家庭当中，那为什么会碰到后面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跟罗结婚，他拿罗的个性来做什么样的调整。好，我们可以从这一节当中我觉得蛮详细的解释这种流动的状态，真在上一辈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当然赛斯在这里没有一一的说明了，不过赛斯是说呢，真在前面的生命当中产生自发性夸大跟过度约束之间的摇摆不定，又很夸大的让自发性奔放出来，可是又过度的约束，有一点像波涛汹涌一样，波浪不管是涨得多高它一定往更深的波谷去摆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强调很正面思想了，我们要怎么样控制自己了，其实这个控制本身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过度的夸大的放松。所以这里提到真的问题是自发性的过度夸张跟过度约束之间的摇摆不定。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一个人过度的夸张他的自发性，他也会过度的约束他的自发性，因为这是一个跷跷板原理，它是一个摆动的原理啦。 真在某些生命当中哈，也缺乏对其他人的关注哈，对其他人幸福的一个在乎了哈。赛斯是这么形容真的啊，赛斯说呢，这可以称之为无辜的麻木不仁哈，一种快乐，一种完全自发的人格，几乎不具备任何实用性的概念哈。赛斯在这里只是概述性的说法，就是真在前世是麻木不仁的哈，是哦一种完全自发的人格，人格自发到一种快乐，一种麻木不仁的快乐啊。而且赛斯的评论是说，这种完全的自发、过度的自发的话是不具实用性的哈。还有他有一次的死亡哈，就是。真的前一世的某一世的死亡，他说简单的说是作为一次缺乏思考、缺乏意见、预先看见然后片刻冲动反应的结果。这种缺乏思考、缺乏眼见的，完全是片刻冲动的，也一样是前面所说的啊，过度的自发性、夸大的自发性啊，所以。这里所提到的都是在前世发生的结果，这个过度的冲动的结果是欠缺考虑，那也因为自己欠缺考虑，所以不小心，由于不小心而且冲动，所以他被谋杀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自己就更多的、更仔细的约束自己从这一点开始，他投入两次全心全意的生命当中，进行更克制、更过度控制的生活。好，所以各位看到这种变化吗？当一次是过度的放纵、过度的自发，另外再用两次的时间来形成更仔细约束自己的经验，好，全然的控制自己，全然的克制生活。那为什么要更克制、更过度控制自己的生活呢？当然，恐惧就是背后的动机，是一个铁的定律哈。他还有一次是作为灵媒哈，在最后的一次生命当中，他再次的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也就是不利于自己的智力哈，就让他完全又自发的发挥作用。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真这个人的前面的这些转世经验的话哈，有一两世是非常非常的放纵，非常的自发哈，然后呢，这两世是非常的控制他自己的生活哈，然后非常的检点自己，约束自己啊，全部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然后呢，再一世呢，又变成灵媒之后呢，他又完完全全摆动到另外一个方向哈。不用他自己的智力啊，全部是自发的方式来发挥，所以就好像是钟摆一样。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想把自己控制在一边的话，很快我们就摆到另外一边嘛。就好像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说，这个人呢很克制自己，然后把所有的愤怒呢都压抑下来。可是当他无法压抑的时候，他所爆发出来的那个爆炸性，可能比他当时就好好表达自己的情况要更糟糕，因为它是加倍的，被挤压出来的那个能量呢，完全的爆炸，如果不压抑，怎么有可能会爆炸呢？那现在的情况是，鲁伯他一直都在每一生每一世当中做摇摆，就好像钟摆这样滴答滴答滴答这样子，两世很控制，两世很放纵，在两世很控制，在两世很放纵，就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摆动。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你的亲密关系人，你发现他怎么那么恐惧，怎么那么压抑，各位，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谅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在前面是太过度的放纵，那如果他过度压抑的情况之下，他内在里面还是有过度的放纵的因子在里头。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只要了解到，我们好像在我们的各个生命当中，用某一种特殊的特质来形成我们自己这里所说的一种个性的调整。所以这种状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责备的 我们不晓得他的前世是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人会这么小心翼翼的，然后紧张到不行，不晓得他在紧张什么，不晓得他在怀疑什么，是可能因为他在前面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他过度的不小心，好像真的话是不小心到被谋杀，他有一次是因为自己的冲动，自己的不小心，过度的自由，在这种状况不小心是到被谋杀的状态，所以在另外两世他用更小心的方式来过生活，过完了这非常小心的生命之后呢，他另外用另外一种角度，就是用灵媒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好，那回到真这一世的话呢，又过度的控制了。好，所以这个百来又百气，百来又百气的，如果我们只有切片式的告诉这个人说，哎呀，你放松啦，你何必那么紧张啦，世间没有什么大事情啊之类的，就算他在这一世他在理性上都了解了，可是有后面的催动的力量，他后面的生命形式在告诉他，用这一世的紧张，用这一世的恐惧来调整前面的晃动，我们又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觉得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多一份谅解，然后呢了解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其实终其一生呢，终真的这一生他都是在这种非常的克制，非常的控制之下了。记得在昨天的课程吗？昨天的课程是461节嘛，那461节的话，赛斯怎么说呢？赛斯说呢，哇，真太好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都好起来了，好，不但好起来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那么你可以多做瑜伽，好，做瑜伽只是补强作用，就好像吃维他命片啊，维他命 C 保养身体一样而已，你的病症不会再回来了。好，那以这个说法，461节，这里是490节，差多少节？好，差不到30节，29节。29节课程从这一节当中，好，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到，好，在490节的私人课里头真的问题又变得非常的严重，甚至于要到萨拉托加去旅行，他都觉得不晓得可不可能去哈。所以这种摆动哈，真的是一直都非常大。那么赛斯是老骗子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哈。可能赛斯也很会鼓励人啦。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假如真在前世的经验哈，就是因为过度的放纵，在灵媒那一世，他又过度的放纵，过度的自花，所以在这一世当中呢，它产生另外一个摆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说真的你的朋友或你的亲人有过度的放纵或过度的萎缩哈，它一定跟前世有一些牵连在。我觉得说只要支持，只要谅解哈，反而是把这个情况会减到一个最低的状况。我们可以从这一节当中学到很多知识，很多为什么自己是这样，为什么别人是那样的前因后果哈。你说前世都不存在吗？因果都没有影响吗？虽然赛斯说因果对身体上没有具体的，没有特殊的影响，可是个性上有影响啊。那么如果个性上有影响的话，身体当然也会受影响啊，这是必然的啊。那在做灵媒的那一世哈，他的心胸是开阔的，相当天真而且的虚荣哈，并且从欢乐到眼泪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也就是说前一秒钟才哈哈大笑，可是在下一秒钟呢却痛哭流涕，或者是明明痛哭流涕，可是在下一秒钟又哈哈大笑。总而言之，这种摆动是非常的快速的，从欢乐到眼泪的情绪魔术是快速的变化的哈，而且伴随着这种快速变化呢，它帮助了许多人，并且在很年老的时候才去世哈。这是他当灵媒的那一世的情况。人格的其他部分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仍然觉得这个人格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对他所认为的华丽的自花特质加以某种限制。所以呢， 对整体人格来讲的话，虽然他在临门的那一世心胸是开阔的，而且情绪的流动是很自然的，可是整体的整体的自己，整体的人格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个限制，然后呢才会再选择真这样的人格出生在艾尔麦拉他很糟糕的父母的这个家庭里头。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家庭？是他的整体人格认为华丽的自花特质需要再加强某些限制。所以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哪来当调整用的？就好像如果你煮一锅菜，那发现太甜了，你可能加点水或加点盐巴。有的时候对目前的汤的味道觉得不是你所要的味道的时候，你可能再加一些菜料啦，或什么方式去综合。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种综合剂，是一种调整我们选择的家庭是我们人格的调整剂，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啦，或者是伴侣啦，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比别人有这么多的不幸，它其实就是在调整啦。那各位，如果说是我们在内在在前世或甚至于在整体人格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方式、生活方式、亲密关系、人生的旅程、身体的状况，甚至被骗啊或种种的不幸的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人格的调整剂嘛。我刚讲过了，菜煮太咸了，加点水加点盐巴来综合它，我们在做综合的动作。以真来讲的话，过度的放纵、过度的自花，结果用另外两世很小心翼翼的生活来当调整。好，各位你也可以从赛斯的生命过程当中看到那个当富兰克瓦特的非常谨慎非常无聊的一生当老学究的一生，只是在调整赛斯本身过度的幽默、过度的喜欢开玩笑、过度的玩世不恭的这样的个性。所以赛斯才会说我不能讨厌富兰克瓦特，因为他是做我人生的补偿，我还是要感谢他，因为有他的经验，我的人格会更加的完整。所以真的整体自己认为真需要把他的这个奢华的自发性呢做某些限制。所以呢真选择了一个高度限制性的早年环境，他选择了一对在情绪上高度无拘束的放浪自由的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可以作为自己那种奢华情绪的不断的提醒。这就是我们在选择家庭的状况了选那种父母并不是你比别人不幸，而事实上是你用这种形式的父母的个性来调整我们在某一方面仍然有缺陷需要再重新调整的那个部分。所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不公平我们的内在呢选择了一种困苦，然后这个困苦会自动交汇某种要学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灵性成长也会引起直觉的创造性成长。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产生出来的苦痛的环境，然后才有灵性的创造性成长，而且也会让我们的直觉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他说实际上控制被精确的按照比例应用到直觉的天赋当中，就好像中医开药方或者是西医开药品给你一样什么东西几两啊，什么东西几分钱啊，合在一起就可以治疗什么病症。我今天上冰山老师的电台节目我们就聊到《红楼梦》的疗肚汤治疗嫉妒的药这个疗肚汤呢，它是把梨洗净 切块、陈皮洗净，几分几两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怎么样下锅，怎么样煮，要煮多久？结果呢？宝玉就问这个道士，这个王一铁说：“那这样吃真的有用吗？”这个王一铁说：“啊，一剂吃不好的话，就吃十剂啊。如果今天吃不好的话，明天吃啊；今年吃不好，明年再吃啊。那反正这三味药都是好吃的，都是润肺开胃的啊，不会伤人啊，甜丝丝的啊，又可以止咳，又好吃啊。那如果都没有吃好的话，吃一百岁，人总是要死的啊。那死了还嫉妒什么呢？那个时候就见效了。”各位可以看得到曹雪芹的这个幽默哈，真的蛮好笑的。这是在治疗贾宝玉的老婆薛宝钗的嫂嫂吧，哈。夏金桂是非常会嫉妒的。疗肚汤，原来我们投胎转世，我们也是按照比例的哈，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天赋上的哈，选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原来都是我们的内在按照精确比例下来的药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或两种人格方面融合在一起的情况。某种人格，一种人格跟另外一种人格怎么去融合，只有透过真正的转世经验，你经过了某些实际的生活，然后跟前面的人格融在一起之后，这就是呢把逻辑领悟推理相当实用的并既有控制的方面跟高度不稳定的创造自发性的部分融在一起。所以这里对真来讲的话，是这两种摇摆不定的状况做一种融合结合的作用，有一事就非常的自发，另外一事就非常的控制，一事就全部用理性，另外一事就全部用心灵。总而言之呢，我们说唯心跟唯物两者呢，透过不同的转世的经验当中呢，它慢慢的把它融在一起。对真来讲的话，他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融在一起，跟宗教都有关系的。那种宗教的因素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曾经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呢，一直站在强大的耶稣的那一边。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用宗教的方式呢，来关注或者是处罚的华丽的文化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有关于教条方面的问题。所以真不管是哪一世，跟宗教的教条跟宗教的处罚都扯上蛮大的关系。至少我们看到的是，他有一世不是当舞女嘛？那舞女他其实也是一个类似像神秘宗教组织的舞蹈者，其实也是跟宗教是产生关联的。或者是说呢，在遵循直觉的一面，在其中作为灵媒以及高度神秘主义出现。对真来讲，他的神秘主义啊、神秘经验啊、灵媒啊，这些部分一直都是他整体人格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一世的真也算是灵媒嘛，上一世也是灵媒。那我说的那个当舞女那一世，他其实也是灵媒的一种，是神秘主义的一种。所以你纵观他的生命形式，他都是在这两边不断摆来摆去摆来摆去，但都用宗教当作是一个主要的媒介。所以呢，这些因素呢合在一起，可以说这个人格第一次认真的想把它合并起来了，不要再摆了，摆来又摆去，现在这一次刚好来做一个总结了。但是必须要实现主要的发展跟完成，不是说说融合就融合，而是到一个程度两边都玩得够了，两边都差不多了，好，那在这里呢就开始把它终结起来了。可是这终结的过程，我们也看得到真的身体状况以及他所经过的生命状况，很短暂的55年的生命过程呢，其实他承受的痛苦也真的不在少数了。至少 行动是非常的不方便。当他必须做发展跟整合的时候呢，人格认为这是一个最高阶的挑战，但是压力自然就会形成的。所以当我们这一世当中，我们觉得说我怎么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我怎么什么东西都不顺啊，或许这就是你最后一次在做整合的时候。各位，我们所经过的人生状态，不管是快乐也好， 不管是悲哀也好，不管是顺畅也好或不顺也好，总而言之它都是在做我们的调整的工作而已。那如果说生命的形式呢，其实是波澜太大了，起伏太大的时候呢，在这里赛斯所说的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发展的一个完成啊，那最后的完成的阶段总是一个最高的挑战，那压力当然会自然形成啊。或许我们的观念是认为也许最后一世当一切都圆满的，在智慧的发展上已经几乎完整的这种状态，我们以为我们会带着皇冠哈，带着喜乐，然后这一生无忧无灾的哈，或许不见得是这样啦。按照以真的情况来讲的话，他所承受的痛苦或他所整合而要整合这些最后的结果完成的话呢，他所承受的压力恐怕比一般人要更大。今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一个人格哦，如果发展到最后已经快要什么事情都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各方面会呈现圆满的状态，他还真的有缺乏什么吗？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其实已经拿出说明了，像真跟罗都是最后一世，而且他们的智慧应该也到了相当圆融的阶段，生命的过程进入了整合，可是说真的并没有皇冠 在他自己的头上，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受人家尊敬的这种情形在发生，或许并没有。好，这个物质宇宙是我们的学习场所，我们来到这里就想要学习，就利用这个教室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任务。常常我们听人家讲说我们要救世人啊，拯救所有人离苦得乐啊，你离苦得乐这是什么呢？我们来这里是要学习的，对吗？我们从我们的情绪感受，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学到很多珍贵的经验嘛，这个才是真的。我们只要心充满的美，充满的爱，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行动力没有被阻止，生命仍然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充满热情，这样就够了。赛斯说呢，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在任何时间为你提供这些生命的细节。我认为我今天晚上回答你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好，详情会在以下做一些说明。赛斯说在这一点呢，我也不会阻止你，好，现在在这一次的生命当中，直到最近这个人格卷入高度的情绪，高度的不稳定的情绪人格当中，它唤醒的部分按照比例程度不同的能量来抵御它自己的影响。所以刚才讲过了嘛，是按照这个人格所要学习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配不同的比例，配药方，配那些苦涩，在这个人的特质当中去做调整嘛。所以现在已经卷入了高度的情感，高度的不稳定的情绪当中，某些部分呢当然被唤醒了，而且是按比例程度好被唤醒，然后这个按比例程度的这个能量来抵抗他现在所受到的影响。赛斯说他必须要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戏码是我们自己定的，困难是我们自己设的，为的是我们要克服它，为的是我们拿这些戏码、这些痛苦来做我们的调整之用，而且连比例、连出手重与轻，都是自己在出生之前已经安排好的，或者是我们的整体自己已经帮你设定好的课程的。我们要学会的 是按照不同比例的能量用它来抵抗我们所自己设定的困难点，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一定可以完成的，一定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困难的。赛斯说呢，真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要学会理解他自己的情绪的本质。那情绪的本质是什么？刚刚已经讲过了，他的生生世世都是在自花跟耶稣两边向中摆，滴答滴答这样摆来摆去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本质是什么呢？他现在的本质是他过度的控制，过度的想要宗教啦，想要各种规矩来限制他自己，是他的情绪本质在使他产生困难的。如果他能理解他自己的情绪本质，学会如何指导他自己去使用他的能量，不要限制他的能量，学会如何把它变成一种创造性、一种灵性以及精神成就的资源加以利用。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刚好也就上到这个地方嘛，设定挑战的是我们自己，为的是我们能够达成创造性嘛。好，所以现在在谈到真的人生当中，他也是在讲说他自己设定这种过程，他选择那样的家庭，他要理解他自己的情绪本质，然后指导自己的能量，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当作是一个精神成就的资源来利用。好，赛斯讲到这里啊，赛斯就说我们短暂休息，然后他开玩笑，他说我们把我们的朋友，也就是真嘛，留在一种暂停的状态，半进半出的状态，没有真的醒过来了，但是呢也没有真的在出神状态。9:34，这是罗的注解啊。罗注解说呢，真说话的速度很快，眼睛经常睁开，现在他部分脱离的恍惚状态，眼睛比平常更暗，有点呆滞。他起初不说话，最后我们短暂交谈，没有强调任何事情，这就是半出半进的状态吧。好，在9:40，他们重新开始。好，赛斯在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么说，他在某种程度上真利用他的症状当作是一个检查点， checking point。 赛斯说在这个之前呢，母亲跟周围的环境出现被用于过度的自花的限制，并且用于帮助他的这个创造性的成长。所以症状的情况可以说他是不是过度的限制或过度的自花。我们在这一节前面的部分就已经提过了嘛，赛斯用他的妈妈，用他的环境来当作自己的一种整合嘛。那过去是因为过度的耶稣或过度的自花，那么用他的妈妈跟环境产生出来的病症来检查他这个过度自花跟过度耶稣的情况是怎么样，身体就是我们说的缓冲器嘛。那之前我有提过一个观点，有很多人是讲说呢，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其实身体真的不是拿来当疗愈用的啦。这里赛斯就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身体是拿来当检查点的。检查点的意思是什么？检查点的意思是它是我们心智、我们的情绪的缓冲期啊，就好像你的车子有弹簧那样啊，它是一种缓冲。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情绪，可能是用身体来表达，你所克制下来的某些不愉快的经验，你既然把它压下来，那么它要压在哪里呢？它最后的结果就是用身体来表现嘛。所以身体在表现你的某种情绪状态，它就是一种缓冲，它就是一种储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身体产生病痛，病痛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的病痛的程度是不是你自己的检查点啊？好，比如说你压得过重了，好，那么开始胃痛啊。最近我一个同事他经常在拉肚子嘛，那他的父亲往生之后看他可能心情也不太好，然后可能也没什么心情做菜或者是煮什么东西吃的啊，我就跟他讲说，哎呀，现在开始我每天给你带便当了，那其实都是当天煮的，而且 特别为他煮稍微好吃一点的菜嘛。可是他每一次吃完就跟我讲说，哦，他拉肚子。那我说，那你平常吃泡面不拉肚子，我现在都是煮新鲜的东西给你吃，为什么拉肚子呢？他说，哦，因为我可能过度紧张啦。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我们情绪的检查点，是我们情绪的缓冲期，它在表达我们情绪被压下来而没有被表达的那个部分嘛。所以这里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我们的身体既然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它本来就是正常的。那么当我们某些情绪上过度的自发或压抑的情况之下的话，当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的时候，是用身体当作是检查点。甚至说现在这些东西被释放的时候，当他离开最初的环境的时候呢，他感觉到无所事事。在前面的家庭，前面的环境可能受到很多的限制嘛，那可能也产生很多的对抗。当我们在对抗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对抗当中嘛，我们在困难里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检查其他的事情。可是一旦当所有的事情释放了，他离开了故乡，到了艾尔麦拉，那应该照说呢，这些事情就释放掉了，对不对？那释放以后呢，他反而觉得无所事事，那无所事事会怎样呢？他说他比情绪主义更加倾向去统治，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也就是有些情绪主义的人呢，可能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可是他现在比这些人还要更加的那种专制，他是用类似像统治的这样的字眼，在这个地方呢，他开始把你，也就是我，当作是一个控制因素的依赖于你。这里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选择的那个先生，连那个先生都是我们的控制华，你找到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变成你的借口，哦，他在控制你，所以你控制你自己。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这样啊。好，曾经有朋友在问我说，他的先生呢，管他管得很紧啊。那我也曾经跟这个朋友讲说，好，那假如在你恋爱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完全的自由的话，你会跟他结婚吗？我说我跟你一言，你会选择一个想控制你的，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你被控制的这样的先生结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世当中有可能我们过度的自由了，那连选择伴侣，选择那样的伴侣可能都是在潜意识你不自觉的状况之下，你会选择那样的先生当作是你的控制点。好，那这个朋友果然跟我回答说，没错，当时的确是有一个人蛮喜欢他的，那这个人也给他全然的自由，也不会控制他，可是他却会选择一个会控制他的先生，同时他也觉得这样的控制他会比较有被爱的感觉，或比较有安全感。好，所以我们从这种状况去观察，我们就发现呢，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觉得啊应该要怎样，先生跟太太应该怎么样，不是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情绪上的需要，而这个情绪上的需要甚至连接到我们前世我们整体人格的选择。我们选择这样的先生，像真选择罗，甚至以罗的这种比较僵化的个性，依赖这个因素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说因为他觉得你更理性更有控制力。各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家暴的妇女呢，她在结婚还是找个人来家暴她呢？为什么她的这一生当中呢，她碰到的男人都是这样的男人呢？会不会她在前世或者是潜意识里头，她就需要这样的人，她觉得这样的控制她会有比较安全感，或是比较有理性比较有控制力？那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在这一世的个性，或这是你的理性或道理可以讲得清楚的。就好像真的情况的话，是因为他在前面的部分，尤其在潜意识当灵媒的那一世呢，他过度的晃撞了。这个幻力者甚至用华丽华丽的自发性来形容。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想把他拯救出来，然后带他去看什么 医生啊，学什么课程啊，然后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它，你怎么调整啊？又不是只有这一世，不是切片式的用这一世可以理解的。像曾琼他的一辈子的时间哈，都一直在跟这个限制跟自花两个在摆动，来做自己的人生的主要形式的风格之一。赛斯指导他二十几年，不但指导他，甚至就根本进入他的身体，根本就进入他的脑袋里面，完全把他内心所有的问题都挖出来，包括这一节连前世的问题都挖给他看了，挖他跟他先生的所有的关系啦，他的心理路程啦，不是像一般諮商师啊，必须要好几年才慢慢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么人格的潜在的企图，潜在的价值完成，是我们在外在世界所无法调整的部分了。大家去深思一下，真去选择罗，是觉得罗比较有控制力，比较理性，比较强悍，他依赖罗，依赖罗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罗来控制他，这个就是他所觉察不到的一种情绪状态。有的时候当你听到别人在讲故事给你听，你会觉得说，你怎么选择这样的伴侣啊，这样的伴侣怎么这么样的不尊重人性啊，暴力啊，或之类的，那是因为你选择的。我们潜意识的层面当中选这样的人格方式来控制我们，那为什么需要控制呢？那比较回到一个更灵魂的层面来讲，它就是一种综合，一种调整啊。我们不是替对方的无理找借口，而是要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当我们玩够了以后，其实就不一定要这样玩下去了。那么如果还是要玩下去的话，至少我们在心情上是可以放松了，不会一直在痛苦当中又在里头再去挣扎。那么你再挣扎，那下辈子不是还要重新再来调一次吗？那刚才提到真是利用他的症状当作是一个检查点，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说，当罗你生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利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真还是觉得他造成你在佛罗里达生病跟不幸。罗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利用，可是真会用他的生病当作检查点。好，那现在谈到真的工作呢，他说一段时间真在画廊兼职工作，成为一个控制的因素，避免了使他面对在前职基础上的创造性自己。他不太愿意去让自己是放纵的，是创造的，他只是用兼职的方式，不愿意让自己负一个责任，就是我可以全然去创造。以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真应该是有绝对的那种冲力或者是天赋，在画廊当中找一份全职的工作，可是他就不要让自己有全然的创造性，在灵性方面来讲呢，那现在谈到工作之外的灵性，灵性是怎样呢？他说灵性方面是他一直等待的重要的情况之一，这是几个他必须要开始遇到的情况，他必须处在相当可靠的情况中，处在相当永久的环境当中，存在不得不强烈的对推动发展的需要，而这些都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不是在工作上去施展他的创造性，可是他却在灵性的发展上一直在等待着，而且一直在推动着，也因此他跟赛斯之间的连结就会比较顺畅一点。赛斯说，在一旦开始发展之后，这个人格知道他不得不要面对一些主要的问题，就算今天不是在外头画廊当中做全然的创造，可是就算他走向灵性，那灵性走到一段程度之后，灵性是不是还是面临必须要处理他自己的创造性啊？那可是他又不敢面对他的创造性，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要约束他自己。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看官，你看人是多么样的毛损啊！一方面希望自己有创造性， 一方面又想尽办法来压制自己的创造性，这种矛盾我们又怎么能理解呢？这跟前世的因缘、前世的人格的调整、跟整体自己的调整的配方是有关的，而且是精致的配方、精密的配方，什么黄芪多少粮、人参多少钱，都是完全按照配方配好的。他的内在安排好，必须要在现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必须要处在相当可靠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还比较能够持久性的环境。然后呢，现在他得到了这些满足，一旦开始发展之后，这个人格就不得不去面对主要问题，如何处理他自己的创造性，并且要在自花和耶稣之间发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是要耶稣还是要自花，还是自花跟耶稣之间是有一个点可以得到平衡的，这本来就是从那里进入明确的航线的。不幸的是呢，有几个情节把他吓坏了，所以他再次感觉到需要控制。现在这就是一个美妙的关键点，如同前面所说的，鲁伯的妈妈经常告诉他，如果他继续像他以前那样前进的话，他就会失去理性。那失去理性怎样呢？联系心理学专家，好，并且在那个时候会针对他的问题进行检验，这提出了这个老问题。在早年生活当中，他妈妈就经常跟他讲，你这样疯疯癫癫的，你这样神经失常的，什么灵性啊，什么鬼怪啊，你这样失去理智的话，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到后来，我想早期课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他联络很多的心理学家嘛，包括饮食博士啊、伯纳德啊之类的，也做了很多有关于心理方面的测验。他说现在人格为他自己在这个个人资料领域当中设置的所谓，我无法告诉你那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过去的隐私博士，隐私博士进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设置所谓点的工作。我们在早期课大概在161节之后，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跟隐私博士联络也见面，然后呢隐私博士也来到他们这边也做长期的所谓的信封测试吧，那也把他们的录音一直传给隐私博士。曾经他跟赛斯隐私博士跟赛斯呢也对谈过，那隐私博士也觉得赛斯这号人物真的是很厉害很奇怪，这种种的种种呢，为什么真要跟这些人缠在一起呢？我觉得这里赛斯已经做了很多的说明了，是跟他妈妈多少有关的。他妈妈觉得他这种状况是会失去理智的，一旦失去理智的话，连他自己都先联系的心理学家，在跟心理学家做联系的时候，虽然他知道心理学家是不会同意他的，虽然赛斯也跟真跟罗讲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而每一次的对谈当中其实都是赛斯占上风，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要拉着一个心理学家在身边然后保持一个联系。各位你觉得这是什么心态呢？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可用的啊，你明明知道赛斯资料是比这些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要精确的多，你也明明知道赛斯不是你的潜意识，也不是你的人格分裂的那个部分。其实真他自己非常清楚，赛斯还有赛斯第二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那他为什么要去抓隐私博士啊、伯纳德博士啊，为什么抓这些人呢？而且时间是很长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不断的做实验像隐私博士在波德黎各的时候他们也做很多的实验，那甚至有一次根本就来不及，就直接到隐私博士的办公室，就直接赛斯就出神了，直接对谈了。隐私博士在其他的译本也许翻译成英博士了，那伯纳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杰恩，各位对杰恩应该很有印象吧，谈到那个什么湿婆神啊什么乌托邦啊那一节就是在跟 伯纳德在讨论的梅尔巴巴啦之类的，这些人一批又一批的出现，而且时间蛮长的，尤其是在赛斯在传递资料之后，赛斯在72节就告诉真跟罗说，你们已经完成初步的协图训练，现在72节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既然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怎么到160几节又开始找很多的心理学家过来，然后紧抓着这些心理学家，然后也知道这些测验是不见得会见效的，所以是真自己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真拿他们当检查点，真甚至用他的先生当检查点，包括如果他先生是生病的话，他也认为是跟他自己是有关的。那么当然他也拿他妈妈当检查点啊，可是这种状况在我们的有意识的人格当中是看不到的，却是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潜意识的整体人格当中在操作的。这里赛斯才会说呢，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所谓警卫，拿个警卫在那边，那这个警卫呢就让隐私博士的资料进到这里来了。现在鲁伯的母亲并没有在那里提供限制性的因素，本来是有，早年是有的，那母亲也是真所设的所谓，只是他年纪小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而已，你也不再扮演那个角色，所以罗也是他的警卫，妈妈是警卫，先生是警卫，隐私博士是警卫，那么现在呢，鲁伯不再觉得那些角色投射在你身上是合适的，这是在这里赛斯是很会鼓励人啦。赛斯总是觉得说，你们学到了现在490节了，你们已经有相对的成长，相对的了解了，所以不会再用妈妈当检查点，不会用先生当检查点，目前这些检查点都已经没有一定的必要的，隐私博士伯纳德博士也没有一定的必要了。那么不再需要这些控制点的话呢，真会用什么方式呢？真会采取生病的方式，真让自己的身体模仿母亲的症状作为另外一个最好的事情，以便让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控制对立以自发出现的现象，所以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显示出来他在控制他的自发性，同时也因为自己的身体生病，所以他能够更自由地表现他的自发性。之前有提过嘛，当他生病的时候，他觉得他先生是不会离开他的，所以他现在是不依赖妈妈的，不依赖先生的，不依赖隐私博士的，可是他却用身体当作是一个缓冲，以身体当个借口来让他的自发性表现出来，不会有太多的担心。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说真采取的病症模仿他母亲的病症作为一个最好的控制点，这里涉及长期系统的隐私测验，但他们也是必要的。这个是490节了，不过隐私的部分呢应该到第七册之后就没有了啦，不过前面的确是蛮长的时间都在做一些心理测验啊，隐私博士的测验啊，信封测试啊之类的，这些都跟他自己的内心的不安全感是有关的，所以赛斯才会说呢，他需要长期的隐私博士的测验，因为这种状况肯定是会被遇到的，并且会以这种或另外一种形式被面对。那我刚提到嘛，伯纳德也没有起到心理学家的作用，伯纳德呢是在289节303节的课程当中有详细的描述了，289节303节提到我刚刚提到的梅尔巴巴啦，伯纳德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尤金伯纳德，后来介绍杰恩过来谈到什么乌托邦啊那一类的也都跟伯纳德是有关的。不过鲁伯是认为伯纳德 并没有指责他的这种意识啊。好，鲁伯认为伯纳德在他身边，伯纳德的态度没有指责他。赛斯说，现在我无法向你提供任何资讯，特别是在那一段时间。好，不过这件事情的确跟我相当激烈的录音是有关的。好，我希望这个事件会影响到隐私博士。如果各位去看早期课第161节，他们经常做一些赛斯课程的录音，好，有的时候是蛮激烈的录音。有一堂课他骂隐私博士，不是骂啦，就是等于强烈的对谈。可能这里所提到的激烈录音应该是指那一段啦。好，那这一段也被真收录在他的临界信息里头，有关于他跟他们好像翻译成金博士或英博士吧。赛斯说，然而无论如何，我无法在他的所有的活动当中都保护鲁伯，或许只有一小部分，或许在一次的录音当中他强烈的跟隐私博士做对谈，可是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保护到真啦。真他必须不得不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以某种方式去逃避去规避他的话，他可能会在以后又用病症的方式回过头来，或用其他的方式。赛斯说，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病症的真正理由，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身体并没有真正在生病，是真用身体当作是一种控制的工具，他身体一旦生了病，所以他的自发性就不会有问题。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他生病，所以他不用外出，也不用面对外面的指指点点，也没有人会指责他说，你这个是个巫婆啊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实际在当地生活，我们不知道，尤其是在美国东岸纽约那个部分有很多的清教徒，各位应该有看过那个红 A 吧，红 A 的那电影或者是书籍，那个清教徒在东岸是蛮多的，而且形成的文化是蛮强大的。所以当真他出神状态替赛斯传资料的时候，他是很担心他被当巫婆，在早期的话甚至巫婆是会被烧死的，更何况呢，真在早年的时候他的妈妈已经跟他讲了，如果你继续这种方式下去的话，有可能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啊，找心理医师来做你的心理测试。赛斯解释鲁伯现在解释的隐私博士伊斯博士的最终态度，意味着呢，心理学家或多或少发出了母亲经常提出的警告的调整的暗示。母亲提出警告，你继续这样不正常，你有可能会被心理学家送到精神病院。那他现在跟伊斯博士的对话以及交往的过程，多少有那样的一种意味，那样的警告方式。这件事情并没有被严肃认为是一种灵性现象。隐私博士从来不回答真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告诉真说你猜对的，即便猜对他也不跟他讲。隐私博士根本不敢去承认鲁伯或者是真他的某方面真的有奇特的地方，他一定要否认那一部分。因为以心理学家的角度，如果他承认真的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或有特殊的状况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地位啊也会受到质疑的。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他只能站在科学的角度，所以隐私博士应该他的主要立场是什么？隐私博士的立场只是在证明真可能有精神分裂的问题，可能内在有一些人格跑出来。好，他主要是要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承认真的通灵现象赛斯的现象是有灵性的现象的。而鲁伯带着他的态度被他影响了，然后决定是否要进行控制，是决定要控制的时候了。 啊，然而呢，赛斯说在那个时候之前症状已经开始，只是轻微的。那跟隐私博士接触，伯纳德博士接触之后，我想他的症状会有更大的不安啦。他觉得你更早的时候就应该要适应这些症状，是作为一种控制系统的适应。你在情绪上感到不安，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此把自己置于一个你无关紧要的位置，你可以不会犯错误。非常明显的真把他自己的不敢面对他的自发性的这个部分呢、把他加在他的先生身上，以先生对先生的那种调整变成是自己一个必要的调整。这就是我在课程前所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会选择那个会控制自己的老公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有情绪上的不安嘛。所以他说呢，他觉得你应该早就要了解症状，要适应症状，然后你要控制，你要调整它，好，但是你却把自己放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好，你只要自己不犯错就好了，好。然后呢，赛斯说暂时把你放在控制的因素的角色上，这也是他背后的想法。所以整体上来讲，他中心的这样出现，他也应该是这样的，他希望你来管他，他希望你来控制他，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这么想而已。虽然赛斯所提到的这些状况啊，也许这些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啦，所以说你看在他心里面是足够的相似的，他是用这种方式在操作的。到这里呢，赛斯就问罗说，你手指头累吗？你要不要休息一下？罗大概是累了嘛，他说好的。所以他们在10:02的时候就先停下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从这一节的前半部，各位是不是得到一些启示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所经过的遭遇，人生的里程其实是跟我们前世多少有一点关系的。选择这样的父母亲，选择这样的环境，选择这样的伴侣，选择人生的经验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检查点。我们甚至利用我们的关系人当检查点，我们用我们的父母亲当作是一个扭转的因素。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总觉得我们怎么受到这么多不平的待遇，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用一个整体自己，用一个多次元人生来看我们的人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只会有一种感叹。这个感叹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全然专注的体验它，完成它，经过它，这样就可以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像赛斯这一节课所提到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老是用这种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好，其实在很多的迹象当中，在你的人生的各种旅程当中，你都一直碰到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个受到先生或太太强烈控制的人的话，好，难道他在结婚就不会吗？如果不会的话，就表示他真的邪够了啦。但是通常来讲的话，是还会再碰到同样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我们邪到什么了以后我们的状况就会改善，而事实上它是一个整体灵魂上的调整。那我觉得这种认识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而且至少啦，至少不管能不能调整，至少我们内心是安的，好，我们就接受它了。所有不平衡的状态，所有激烈的不同的情绪状态，如果我们接受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就会用一种超然的心态，安全的，淡然的去经历我们现在的人生状态。我们经历它就好，我们体验它就好，我们随顺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好，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事情怎么去调整，而且事实上不要老是专注在我们现有的问题上。你把一些问题移转到其他的部分的话，现在这个问题就比较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好，我们今天呢课程就先暂停在这里，因为我今天还上了丁山老师的3个小时的 电台节目，那也多少有一点累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奉上我由衷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就先停在这里为止了，谢谢大家，再见。